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镜头，我再看看后面都关掉那个镜头，大部分前面那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打开镜头哈。大家有听到我讲话哈？OK，那我上个礼拜在教主学的时候讲到敬拜哈，我讲敬拜的时候呢，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在崇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早一点进来，我们11点聚会，我们大家都约好11点聚会，对不对？那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呢，10分钟之前就可以进到这个 Zoom 里面安静哈，因为我们是朝见上帝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建功啊，interview 你都不敢迟到啊，你要好好准备，然后你去 interview 哈，因为怕那个老板啊，他们不喜欢我们迟到。但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同样不喜欢我们去迟到呢？我们去敬拜一个比我们更尊贵的，他比我们老板、比我们总统、比我们所有国家的元首更尊贵的主，那我们是不是要预备好我们，然后等上帝的来临，而不是上帝等我们参加崇拜呢？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好的习惯，好不好？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从我们很微小的事情，就看到我们对上帝有没有敬畏的心。我去任何的教会崇拜，我从来不会迟到，真的，我从来不迟到，因为我知道我在去敬拜上帝。OK，那我们的衣服呢？我们的打扮呢？因为现在在家里，我们比较随便一点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在家里嘛，我们都没有看到，我们就很少接触别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进到顺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弟兄姐妹最起码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早点等候上帝，而不是上帝在等候我们。我希望我们整个教会都有这种气氛，哈，好不好？因为在北美，很多教会是这样，迟到早退是北美教会一种的特色，你知道吗？证明什么？证明北美的教会的信徒都不敬畏上帝的，迟到早退，聚会没结束，很多教会我参加这里的几个教会都是一样，报告讲完到的时候，大部分很多人都起来走了，找地方去饮茶，要怎么做什么事情等等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，崇拜是我们基督徒，讲传道也讲过，崇拜是我们对基督徒所安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现。所以，我们敬畏上帝，为什么要逾越节的羔羊？什么时候要选了一个羔羊，然后过几天才杀呢？就是叫那个人要预备好，才杀那只羔羊，不是随便找一只哦，就是把它杀了，然后献给上帝。那是我想，假如今天我们真的要去朝见神。我在说北美的教会、欧美的教会失败没落，因为他们从来不敬畏上帝。你要不要看那个人数多？人数多没有意义的，要看多少人是敬畏神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信主多久没有意义的，是我们信主有没有敬畏上帝。北美的教会的将来的没落，就是失败在一些迟到早退的人手中。假如你希望生命堂的教会早日关门，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，大家一起养成习惯，迟到早退，生命堂好快关门。真的？你说谁说的？我说的。真的？有一天上帝审判的时候，上帝说这句话谁说的？许金根说的。弟兄姐妹，最小的事情就看出我们真的弟兄姐妹真的。很多教会，我在这里附近的教会聚会啊，我跟你讲，讲完道默祷，牧师祷告的时候，一打开眼睛，大批的人在后面都走了，以为被提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以为，哎呦，主再来，我都不知道被提了，没有，都啪啪啪的走了。然后报告的时候又走一批，祝福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站在门口了，啊，好像那个教会快要着火一样，要大家 要练习那个叫什么？OK，好可怕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好可怕！我在香港教会，我没有看到这种状况，没有没有。主席说默祷散会，大家就默祷， 几分钟，然后就慢慢的离开教会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赞美香港教会，为什么香港教会上帝这么大，这么大的祝福，一定有它的原因呢、啊？弟兄姐妹，OK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，我们生命堂的教会，不要迟到，不要早退，OK。要听主席的吩咐，主席说站起来唱诗，我们就唱，站起来，这种很好，顺服最。简单的顺服我们都学不到，圣经讲妻子顺服丈夫，哎呦，那是废话来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好高的水准，但最简单的我们都不遵守，那我们在讲什么呢？有一天我跟蒋传道商量，以后我们就不讲道了。为什么？讲完道好像没讲一样，弟兄姐妹听了好像没听，浪费我们的心血。你知道我礼拜天讲到我礼拜六晚上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。OK，真的，我有血压高，不是骗你的。哦，但是呢，上帝安排了，我们要讲到，我们就要讲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希望许金根还可以活多一两年的话，拜托大家合作一下。OK，假如你让许金根早点见主的话，大家同很一起合作。迟到早退，就把许金根钉去上帝那边，早点见主吧！啊，不要你唠叨，不要你骂我们，不要强力责备我们，我不责备你们，谁敢责备你们呢？蒋传道敢吗？蒋传道刚刚毕业，他敢吗？他不敢，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。我敢啊！我从第一天牧会弟兄姐妹，我就不怕会有的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讲是神的话语，我在讲自己的话语，我会怕，但我知道我在讲的是神的心意，我不怕，死了活该，对不对？死了活，对啊。假如有一天有些人说啊，许金根早一点死吧，没关系，上帝接我走，什么时候死都没关系。但弟兄们，我真的不想死在生命堂的手中啊！我是来退休的，我不是来生命堂。是死在你们手中。假如有一天我死在圣命堂的手中的话，香港的教会会暴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坐飞机过来跟你们算账，跟你们讲。OK，好，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学到好不好？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，好不好？OK，好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继续来分享，我要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哈。有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迟到呢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我也讲过，我们很多原因，对不对？我们当中可能有些的小孩有状况，或者开车有状况，家里有状况，那是有可以原谅的哈，那是。突发的事情是吧？比如出门口，哎呀不舒服，小孩有问题，家父母有问题，我们要解决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不要养成一种习惯，弟兄姐妹懂我意思吗？突发的事情，迟到，牧师传道不会说的，真的不会说，上帝也不会说。但假如我们把迟到早退养成一种习惯的话，那就很危险，那就证明你跟我心里面没有一种敬畏神的心了。好，弟兄姐妹记得吗？所以我说，迟到不是问题，但假如养成习惯，那就是问题，那就是一种对上帝的不敬。哈，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不好。北美这个教会，这种教会文化真的非常非常不好。但感谢主啊，以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在学校的时候，迟到会有，但早退了，我们教会是生命堂基本上是没有的，非常非常好。我们要保持这个非常良好的习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看，继续来看，上一次我们讲的经文《以弗所书》这一段的圣经哈。其实《以弗所书》这一段的圣经呢，上次我们是从5章21节开始讲，但前面讲什么呢？前面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日如何。不要醉酒啊！然后这一段的经文，保罗要劝勉信徒，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谨慎行事，世界要爱惜光阴，要学好，不要学坏。OK，然后呢，保罗呢就讲后面那一段的经文，就今天要讲的5章18节的经文。 这个段经文呢，你看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不要醉酒，乃是要被圣灵充满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家庭。被圣灵充满的家庭是个蒙福的家庭，是神所喜悦的家庭。那保罗在前面的经文就讲说啊，你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不要醉酒，然后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一个对比来的，OK？醉酒跟圣灵充满，在外表上呢，好像有点类同的，有点像的，OK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那上次我们讲夫妻哈，弟兄姐妹，容神一人的家庭啊，第一个最基本的家庭的最基本呢，就是夫妻的关系。所以上次呢，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夫妻的那个关系。其实我们人一被创造呢，亚当夏娃一被创造的关系呢，就是夫妻的关系哦。所以，人最基本，上帝创造的最开始，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。那夫妻的关系，假如不好的话呢，基本上其他呢就不用说了。假如夫妻的关系不好的话呢，其他的关系就不用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我讲过，这是很基本的关系，没有错。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但弟兄姐妹还没有父母关系之前就有夫妻关系，而且还没有父母关系之前，上帝已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OK，当时还没有父母的关系，还没有父子的关系，上帝已经宣布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说哦，我现在圣经叫我们要孝敬父母。OK，所以我们要听我们父母的话，对，这是没错的。但圣经不能拿一节经文就全部的解释得通的，前后怎么说呢？对，整本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人要离开父母什么关？什么意思啊？当你结婚的时候，你那个关系就跟你的配偶关系更亲密，因为二人成为一体。OK，所以，当我们独立了，当我们有独立的思考了，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时候，不要再依赖父母了。OK，我们要有独立的、成熟的思想，不要说哦，我父母以前是这样教我们的。哦，我父，假如两个人，一个先生，一个太太，常常说啊，我们以前是这样，我们以前是这样，我们以前是这样的话呢，家里就很多会吵架的，因为我们有原生的家庭。从两个原生家庭结合一个家庭的时候，我们再不要说我们过去，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创造一个怎么样的家庭，而不是说我们以前的家庭，我爸妈是这样说的，我父母是讲的。对不起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OK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从没有父母的关系的时候，创世纪人被创造的时候，上帝已经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就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例如说，我们的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就开始了，就不要再强调你过去、你过去、你过去了。我们来看圣经说，所以我在说夫妻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搞不好，你就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儿女的关系啊，社会的关系啊，那一定是不可能的。OK，那是最基本的。保罗说："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"中马田医生 Martin Lloyd Jones 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在医学上呢，酒精不是刺激本品，乃是镇静剂。它首先要镇静或是麻木你的脑部最重要的部分，然后控制住一个人智慧、理解、分辨的能力。意思说，那个酒精啊，原来不是刺激我们，不是，是麻痹我们，是镇静我们，或者是镇定我们。OK，把什么的部分镇定了，把一个人的 self-control 自制的能力控制了，把什么控制了？把智慧控制了， 把理解控制了，把分辨的能力控制了。弟兄姐妹，原来酒精是一个把你麻痹了，麻痹那些的部分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喝酒然后开车是这么危险呢？因为酒精会把你最重要的智慧、理解、分辨的能力都控制好，都控制掉了。所以你都可以做那些事情呢，是失去控制的事情，那是被酒醉的人，那个不能就会放荡，对不对？就会放肆自己，因为把你最重要的部分控制。假如这样的话，圣灵是什么？假如酒精是一个镇定剂，那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兴奋剂，要使你兴奋，什么？唤醒你内在的功能。思考、智力和意志，圣灵是提高什么？提高你那个内在的功能、思考的功能，OK，智慧的功能、意志的功能。所以保罗劝我们说，我们不要能神放荡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好了，假如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？那这一节的话呢？第一，保罗是用一种命令的方式的啊，他说不是说哎呀，你们考虑被圣灵充满啊，你们考虑一下吧，你们选一下，不是，保罗是一种命令的语态来讲的，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这句话是非常命令式的，是很强烈的一句话来的，不是可有可无。OK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？这个不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啊，但是基督徒一定不能醉酒。OK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到，我们要什么东西也好，我们都有一种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啊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劝勉我们啊，命令不能醉酒。第二，这句话是一种什么？被动的，是被圣灵充满，是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今天很多教会哦，要追求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不需要追求的，OK，弟兄姐妹，假如有个教会跟你讲说，哎呀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，错，你要问他，圣经哪里讲你要被追求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降临五旬节，上个礼拜讲传道讲过了，OK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是追求圣灵充满还是被圣灵充满啊？很清楚。是被圣灵充满。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有那些好的条件，就好像有好的泥土、好的种子、好的阳光、好的雨水，自然会有好的收成。OK，意思说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假如我们离开罪，我们离开神不喜悦的事情，挪开叫圣灵担忧的事情。圣灵自然的充满我。保罗这里说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而不是追求圣灵充满。我看很多，真的我看太多了，去一些教会讲道，OK，哇，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。假如你那个这个人呢，的生命一塌糊涂，家里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，夫妻的关系一塌糊涂，你怎么追求圣灵充满都不会充满的。我跟你讲。因为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。假如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爱妻子，OK，自然这个家庭就会被圣灵充满，因为那个有好的条件，懂我意思吗？有好的土壤、好的种子、好的阳光、好的雨水，自然就有好的成长。同样道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需要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乃是要被圣灵充满。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挪开、刮走，OK？把我们家庭、把我们夫妻的关系弄好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就会充满，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，懂我意思吗？OK？被圣灵充满，我再说，假如教会叫你追求圣灵充满，你要小心，我们不是追求圣灵充满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。OK，可以这样讲的。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，因为我们追求的话，我们就要小心，我们呢里面有没有不让圣灵充满的 条件，也可以这样说了 ，OK， 但只是口上说追求圣灵充满，追求圣灵充满，但是没有对付好自己的问题的话，那不可能的 ，OK， 好，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保罗继续讲18节到22节。哦，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，凡事要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。 OK， 各罗西书3章16节到18节，同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各颂神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被圣灵充满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教会说啊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可以讲方言，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。对不起，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5章讲非常清楚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却没有表现是说方言，没有表现是医病赶鬼。保罗这里很清楚说，被圣灵充满，下面有3个特点：第一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好，刚才刘丽姐妹带我们唱诗歌，对不对？好美的诗歌，我口唱心和来赞美主，不只是唱那个歌词，然后从心里面说，对的，真的，刚才那诗歌就是我的心声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然后第二呢，奉耶稣的名感谢父神，常常有个感恩的人。第三，然后彼此的顺服 ，OK， 妻子顺服丈夫。然后好像顺服主一样，彼此顺服。弟兄请听清楚了，妻子要顺服你，你同样要顺服妻子，因为第21节说彼此的顺服。保罗这里没有提到被圣灵充满是要讲方言，要有治病赶鬼这种超自然的事情，反而说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 OK， 要常常感谢父神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呢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不只是在教会，对不对？感谢父神也不只在教会的里面。意思说，一个只会在聚会，只会在教会，哎呦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除了聚会教会感谢主以外，在家里都是唠唠叨叨，批评这个，埋怨这个，埋怨这个，埋怨这个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人不是口唱，这个人本身呢，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人。神要的不是你在某一个时刻来赞美我，乃是你这个人是个赞美神的人。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，要感谢父神，不是说我在聚会我在感谢，我在家里就不感谢。No，我们是上帝要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赞美神的人，神要我们这个人是要感谢神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所以口唱心和赞美神在教会很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的话，哦，大家唱诗你都很自然唱诗了，大家感谢主，哎呀我也感谢主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，很自然，被那种气氛会影响。但是这个不是保罗对教导我们的本意。保罗教导我们这个本意是什么？我们不只在教会，我们在任何的状况，在社会，在工作，特别在家里，我们今天讲家庭嘛，特别在家里，不要唠唠叨叨，不要埋怨这个，批评这个，埋怨老公不好，埋怨妻子这个不好，讲来讲去，常常要感谢，太太帮我们煮饭，谢谢你，对不对？老公去帮我们做事，谢谢老公。要常常感谢父神，不但要感谢父神，而且要感谢那个见的人。所以我们祷告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但是说哦，谢谢天父为我们预备饮食，祷告完之后谁煮的？哦，太太煮的，谢谢。哦，今天老公煮了，谢谢。哦，今天儿女做的，谢谢。除了要感谢父神以外，我们的生命是要感谢，我们领受的时候要感谢，赞美神，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这个不是在聚会，在教会，不是，那是很自然你会做的，而是你整个生命的里面，不要常埋怨， 埋怨这个，埋怨这个，批评这个，批评这个。哎呀，今天你唱好啊，唱四个，唱完很好。哎呀，听完到了啊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开始批评了。哎呀，刚才那个姐妹领唱啊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。哎呀，刚才那个 AV 啊都搞错了。哎呀，刚才那个牧师讲到啊，一开始的骂我们一顿了。哎呀，今天呢、啊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，开始埋怨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心意吗？你是个感恩的人吗？要赞美神，要感谢神，在家里要赞美太太，太太要赞美老公，对不对？年纪大了，越喜欢别人赞美了。OK，弟兄姐妹，我常说，很多女人呢、啊，结婚之后很少赞美老公了、啊。你不赞美老公，老公到外面去找别人去赞美他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很欣赏你老公，你才嫁给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先生，你跟他结婚，你娶了太太，你是喜欢他，你赞美这个人，你才跟他结婚呢？为什么结婚以后，反而我们这种赞美、这种感谢越来越少呢？这是容神一人家庭的条件吗？这是被圣灵充满的家庭吗？弟兄姐妹，小心，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、赞美的人，而不是只是在聚会、只是在教会。OK，刚才为什么牧师要把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？你只要把这两段的圣经，时间我们不够哈，弟兄姐妹，你只要把这两段圣经比较的话，以弗所书5章18节到22节，哥罗西书3章16节到18节，你对比之下的两段的经文都类似，基本上 90% 都一样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？唯一不同就是18节要被圣灵充满，他这里16节哥罗西书就改成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意思说，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可以讲方言，不是可以一并赶鬼。被圣灵充满，是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。一个基督徒，除非你没有条件，譬如说我母亲，她是文盲，她不会字的，她看不到字的，她不认识字的。他就很难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但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不懂字的话，我们可以听嘛。每次牧师传道讲道，就把它记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那你就是被圣灵充满。圣灵来了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圣灵来是叫我们想起他的话。OK， 假如你跟我心里面没有基督的道理，圣灵来了，你怎么提醒叫你想起基督的话呢？所以被圣灵充满，也可以说被基督的道理充满在你的心里，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。生命堂的教会，我们感恩，真的我们感恩，因为我们教会非常强调查经、读神的话语、上主日学。好好听到，这是我们教会一直从开始到现在都很注重的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假如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你心里的话，你自然慢慢的被圣灵改变，圣灵用神的话语提醒你，慢慢的成长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你有机会的话，把这两段圣经再比较一下，再看看为什么牧师说我说。口唱心和的赞美神，不要只在教聚会，常常感谢父神，不要只在教会。雅各书第三章这样讲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？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这个口啊又可以出赞美，然后又是咒诅 ，OK， 埋怨，那证明你那个赞美是假的，因为雅各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不可能。你假如我是一个很埋怨、很挑剔、很批评的人 ，OK， 你刚才的赞美不是口唱心和的，你刚才的赞美。不是从心里面，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 ，OK， 只有一个人赞美他，这个人是赞美神，他这个人常常感谢， 这个全员从一个眼里就能不能发出两种的水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，我看了很多，真的，我看到我认识一些的人，在教会哇，赞美哦，感谢主啊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的恩典很多，哇，主，但一聚会完，一转过头。批评这个，批评那个，埋怨这个，埋怨那个，批评，这个的，哇，真的，有一天有一个先生跟我讲，他说牧师，我好辛苦，我太太在教会里面跟在家里是两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在教会，哎呀，嘴巴里面真的很属灵了，但到家里批评这个，批评那个，批评我，批评儿女，批评社会，批评教会，批评政府，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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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一大堆的批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保罗说口唱心和的赞美，这个不是保罗说常常感谢父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真的，我替他难过啊，真的，好苦哦。为什么？双面人，对，在教会嘴巴讲的非常的属灵，但是过后是另外一个人，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。好，刚被圣灵充满的表现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夫妻彼此顺服，彼此相爱，要当存敬畏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然而你们个人要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你们说，哥罗西书也说，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，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希望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我们是个基督生命的教会，我们要表现基督生命。先不要说宣教，先不要说社区，先不要说在你的工作的环境，是从你的家里开始，要学习顺服，学习爱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，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夫妻彼此的顺服，夫妻彼此的相爱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其实在末会的时候呢，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家庭，或者一个合神性的家庭，我们不是从结婚开始的，因为我们在末会香港的教会都是年轻人的比较多，400多的会众，大概有200多是年轻人。是从哪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交友，从交朋友开始，我们就要辅导，就要帮助。我们通常都会有些讲交友的讲座，跟那些年轻人要讲。然后开始你选谈恋爱，怎么谈恋爱？谈恋爱要在哪些地方 ？OK， 谈恋爱应该有什么的自我的控制？但我们都会教导弟兄姐妹，很具体的跟弟兄姐妹讲。然后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婚前的辅导，结婚完之后呢，我们要婚后的辅导。OK， 我们希望一个家庭从交友认识那个年轻人，从交朋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要找一个合神心的人，他要找一个是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容神一人家庭的人。他从交友的时候就要朝这个目标，这个人可不可以跟我建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家庭？我们是这样教导弟兄姐妹的，所以教会不允许随便的交友，哎呀，不能追求这个女孩子，然后哎呦甩了一个，然后再跟这个谈恋爱，不可以，我们教会是不允许的。OK， 你要想清楚了。OK， 啊，想得好清楚了，祷告完了。OK， 然后你才有行动啊。请问，巴拉巴拉开始。OK， 所以教会不允许跟这个人谈恋爱，又跟这个人谈恋爱，又跟这个人。我这个人是对牧会来讲呢，我是一个蛮严谨的人。我还没有这个例之前呢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个男生了啊，他就跟这个姐妹谈恋爱，然后跟那个姐妹谈恋爱，然后这个跟姐妹，他总共谈了差不多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规矩，他谈了4次。你知道吗？当他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婚前辅导哈，那我就把他4位前女友啊一起到我办公室，然后叫他准备要结婚的妻未婚妻一起坐，5个女孩子坐在这一起哈。然后我就说啊，从第一个开始告诉我们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分开呢？哇，这个男生啊， 好丢脸呐、啊，那男生好丢脸的、啊。我不是故意要刁难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要教训他，因为你在教会轻易的追求很多姐妹，姐妹之间就产生了很多误会，姐妹之间的产生很多的仇恨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破坏教会的合一，你在破坏教会的相爱。弟兄姐妹，从此之后我们就立了一条例，就教会不允许随便的追求男女，你很清楚了，然后你才有行动。不说啊、哦，我随便找一个女生谈几个月，哎呦不合适了，然后我就把她甩掉，然后再追求一个，不可以。所以从交友开始，他应该知道怎么要建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家庭。后来这个弟兄，他去他的移民到澳洲，澳洲过了几年，这个弟兄就离婚了。OK，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他有没有离开教会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在澳洲很多年，他到现在还在澳洲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年轻的弟兄姐男女弟兄姐妹哦，不要说等我结婚我们才想这个问题，不是，从你一开始交朋友的时候就要想。你这个对方这个人，这个女孩子，可不可以跟你建立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？可不可以跟你建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家庭？从交友就开始。OK，好，然后我们讲完夫妻，因为上次讲过，我今天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讲啊。大家也记得，牧师特别紧张弟兄姐妹夫妻的关系。OK。被圣灵充满的儿女，我们进来看一下哦。除了夫妻，儿女的怎么样呢？保罗这里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我们知道十诫的里面呢，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呢？怎么解释说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应许的诫命呢？怎么解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？这一节经文呢，有不同的版本，不同的解释法。但我比较接受的解释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十诫的里面，有第一到第四条的诫命是对神的，对不对？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守安息日，这是头四条的应许的诫命。后面那六条呢，是对人的。第一条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后面呢是不可偷吃等等等等。OK，那所以呢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第头四条不讲。OK，后面那六条呢，唯一一条的是有应许的，就是你假如孝敬父母，你就怎么样？那一节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假如我们要孝敬父母啊，第六条诫命是这样说的啊，第五诫命是要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，在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OK，那是出埃及记20章12节的版本。所以后面那六条的诫命呢，唯一有应许的就是这一条。应许什么？应许你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OK，但假如你看那一节经文的话呢，那你是说你是在应许之地可以长久。OK，是跟应许之地有关系的。OK，大家知道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他们因为有家族、有分地的缘故，所以圣经说，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是第一条的诫命。所以，我们假如看这一段的圣经的话呢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所以，爱人如己的话呢，对象第一个就是爱我们的父母。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说，百善孝为先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在地上的肉身的父母，是代表了上帝，在当时代来讲。OK，父亲就是代表上帝。OK，体会上帝的慈爱，体会上帝的公义，体会权柄。小孩从家里学习尊重父母，因为他父母是有权柄的。然后他在学校尊重老师，因为老师有权柄的。 然后他出来工作，他在社会，他尊重法律，尊重政府，因为他是有个权柄。所以所有学习尊重权柄是从家里开始，尊重孝敬我们的父母开始。当然现在在末后的时代，要孝敬父母不容易哦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怎么说，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唯独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信不圣洁。末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违背父母。当然有些父母，现在的人有些父母也是很难孝顺的，很难孝敬的，是事实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一个家庭啊，三个姐妹啊，她说我们这很难孝顺她的妈妈。她妈妈好喜欢赌钱呢，一赌就输了一两百万，他们三个女儿一辈子帮她母亲来还债，好惨，对不对？这个母亲也不会说，哎呀，我不赌钱了，我带给我家里的儿女一辈子的那个包袱，哎呦那个债，哎呦我不好意思，没有，还了一百万又再去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有时候有些父母是很难的，我承认的是真的很难去孝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的表现，一个不好的榜样。但我们现在讲是正常的好的 OK 正常的父母。弟兄姐妹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。圣经说我们在主里啊，以弗所书说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就是说假如跟我信仰没有冲突的，我都听从我的父母。当然我的父母叫我拜偶像，我当然不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不是在主里的，是吧？在主里的话呢，我听从我的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福，上帝的会祝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要用心聆听父母。年纪大了，他们就会讲来讲去都是那些话，但是他需要别人去听了。现代人我们很喜欢听我们儿女讲话，我们儿女讲多久我们都会好留心在听我们儿女讲话，但我们父母讲多一两句说，哎呀爸妈你不要这么唠叨了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不是孝顺父母，我们是现在是孝顺儿女啊。弟兄姐妹，我警告你，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孝敬儿女 OK。 所以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，父母讲话会唠叨，会重复，但我们就还是要听 OK。 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花时间，花的耐性，父母叫我们办的事情要尽快去办。很多现在父母都这样啊，儿女说爸我待会半个小时要开车去学校，你就哦就开车。假如我们父母说儿子啊我想去买东西啊，哎，过两天等我有空才开车载你去吧。我们把我们的父母的话跟儿女的话放在一个天平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清楚哪一句话我们比较重。假如我们听我们儿女的重过父母的话，那是不合适的。OK， 假如我女儿说爸，半个小时我要去学校。OK， 好，我就开始。假如我父母说儿子啊我待会儿去哦 OK 那是可以的。假如我女儿讲的，我说半个小时我就半个小时，我爸妈讲的我等三四天才去做的话，那不合适的。老人家会把那个事情牵挂，对不对？老人家最你要老人家安乐，就把他心里面所牵挂的事情尽快解决，他就安乐了。你不要嘴巴讲说爸可以啦我放心，什么叫放心呢？他才不放心呢。你把那个事情做完了他才放心 OK。 你嘴巴说爸你放心，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你跟我都会老，儿女都看到我们怎么对我们父母，我们对我们父母不好，你的儿女同样对待你同样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从我们的父母。我们现在每一年我跟圣母都要回去看 香港，特别我岳母还在香港，可能有一天当我岳母不在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回去了，这是我们的牵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主要许可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回去陪一陪我的岳母，是我的母亲啊，希望她能够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快乐的晚年。我们都会有晚年的，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希望创造我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快乐美好的回忆，不要叫父母好难过的过他的晚年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教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帮我们父母做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尽快的去做。假如我们有小孩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尽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去见我们的父母，让他快乐，对不对？老人家看到小孩子最快乐的。感谢主，我们是夫妻，都是基督徒。我们不然只有我们儿女。假如我们身边父母都在啊，父母不在怎么样？父母不在常打电话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那个 WeChat 也好，WhatsApp 也好，什么都免费的，对不对？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师母现在每天打电话给她妈妈2次，一早一晚。啊，妈妈一起来，听到女儿声音哦。晚上睡觉之前听一下女儿的声音，OK。虽然师母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那边啊，但是还是不够啊，还是不够，还是要你自己的关心。然后呢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做父母，女儿打电话给我们多高兴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样啊？好高兴。但我们同样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我们父母听到我们的电话，同样都是很高兴。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。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的父亲怎么样呢？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说：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恐怕他们失了祭司。意思说什么？我们不要贬低啊，我们的儿女，对啊，我们做父母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的中国人的父亲母亲都是很爱面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父亲都说我们的儿子叫什么犬儿，对不对？好像蛮客气的，把自己的儿子叫为狗，啊，我的犬儿啊，不听话，我的犬儿。对，老外不会的，他说他的 honey 啊，他的 sweetheart，他是他的甜蜜啊，对不对？我学这个功课也是在加拿大学的，知道吗？我25年前来到加拿大，我看到那个父亲呢，跟那他孩子的关系都很好的啊，开车，爸爸开车送儿女上学，下车之前还亲这里亲这里，然后蛮大的，已经读高中了，还要亲来这里亲这里，哎，我在想，哎，我们华人不会，假如你亲一下说干嘛，神经病啊，今天吃了药没？我们可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原来不会，原来外国人呢，对他儿女真的很会尊重的，对不对？很会鼓励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贬低我们的儿女，不要把他跟别人比较。哎呀，你看你呀，人家的儿女读书怎么样的？哎呀，看别人的儿女赚多少钱？哎呀，你看别人的儿女，哎，结婚嫁得多好？哎呀，你看这样是贬低他们的志气。OK，我们要教训他们，要照主的教训。就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，而不是你的兴趣。不是因为社会的标准来教导他们，乃是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啊！所以，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主的教训呢？假如我们做基督徒父母都不明白主的教训，那怎么教训你的儿女啊？怎么警戒他们呢？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要把主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什么？对，藏在心里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把主的话语丰富藏在心里的话，我们就懂得用主的话语、用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，恐不要让他们丧失了志气，多鼓励啊，让他们好好的在他们生命里面去成长。所以，那个被圣灵充满的父亲呢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的父母，我们的身教比一切的重要。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们的小孩的那个基督徒的学习啊，要看我们教会的主学老师了啊，要看看呢王林啊，现在搞那个儿童主学， 就看他教的好不好啊？搞得不好的话呢，哎呦，搞得不好的话，教会的基督教育失败了啊！我儿女不去教会了啊！弟兄姐妹啊，基督教教育不是从教会开始的，从来不是从教会开始，是从家里开始的。我上次讲过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教比外面的很重要。对不对？孩子的人生观、孩子的价值观、孩子的道德观，基本上全部都是从你身上学到的，不是从主学老师学到的。真的，从主学老师对了他多久？一个礼拜对一个小时，好不好？你对他多久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言行要合一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非常重要。我们不要以为说。啊，那我啊、呃，我们把儿女带到教会啊，然后这样受洗，哎呦，就结束了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儿女是一直在看我们的，他们的学习怎么敬虔爱神也是跟我们的。假如父母对信仰只有求，就得着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你遇到什么状况，好好祷告啊，上帝就给你了啊。假如这样的教导的话，有一天你儿女祷告得不着，他就离开主了。真的，有时候很多人呢，很多基督徒信仰一塌糊涂，因为祷告就是一个秘诀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我认识一个母亲，她跟她儿子讲，她儿子平常不好好读书，考试了。儿子啊，明天考试，你好好祷告啊，OK，让上帝明天给你考及格。这个教导有没有问题啊？有啊，你教导儿子不是好好祷告，你要教导你儿子要好好在平常温习功课嘛。你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？弟兄姐妹，上帝会听吗？OK，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。你要祷告，考试前好好祷告，啊，放心，妈妈，你明天考试，妈妈一直会为你祷告，支持你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弟兄姐妹，但很多基督徒会迷信这样呢。祷告可以解决困难，祷告可以改变一切。对不起啊，你应该祷告，你应该教导你儿子，儿子啊，你要好好温习呀、啊。弟兄姐妹，我假如为我孩子祷告，他平常不好好读书，明天要考试，我怎么为他祷告？我祷告是这样：主啊，求你给他应得的分数就好了。平常不好好用功，考试之前拼命祷告，好，儿子在考试，你也在家里为他祷告，灵吗？假如这种的方式都灵的话，这个上帝我才不要。我才不要！平常你不好好练习身体，OK？啊，平常吃东西乱七八糟，啊，然后身体坏了，哎呀，祷告就可以改变一切。你平常不好好练习身体，平常随便乱吃东西，那个不需要付代价的。以后这里不同，不行，那里不行，不需要付代价的。弟兄姐妹要付代价的，OK？所以到时候不要埋怨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已经祷告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个病啊？我已经祷告了，弟兄姐妹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迷信，祷告是你尽了你的能力，尽了你的本分，然后那个祷告才有功效。你不尽你的本分，不尽你的努力，不尽你的责任，然后祷告求神把那个结果改变。弟兄姐妹啊，假如上帝这么这个这这种上帝的话，我才不要！这是什么上帝啊？这是拜偶像、泥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很多事情，今天我身体有问题的，我先问，不是祈求上帝医治我的病，我先问我过去有没有好好对待我的身体？我是不是要负担？我是不是要现在要承担我过去的？失败过去的，没有好好照顾自己，好，没有遵行神的话语，没有好好管理神给我们这个家，这个器皿， 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做父亲的，我们要鼓励他们。我们是身教，不要把那种信仰一塌糊涂的信仰，祷告就改变了一切，那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改变。哇塞，这种信仰我才不要！弟兄姐妹，这个信仰是，假如我们当中有父母这样祷告的话呢，弟兄姐妹啊，你真的要检讨一下，你可能还要参加下一季那个。新生命与新生活那个课程，因为你的信仰真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那个是迷信，你不是相信了，你信的是真的是糊里糊，你不是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糊里糊涂啊，弟兄姐妹啊，真的，我们要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学什么？我们身教比我们的言教更重要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，我女儿那时候读初中吧，刚刚读初中。有一天，他下课，他下课的时候呢，回到家里，他吃饭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，一句脏话，啪，一讲一句脏话，我跟我太太两个都傻了眼，哎，为什么？我们心里面想，哎，为什么他讲这句话？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立刻的反应，OK，我们心里面只有，为什么这样？然后呢，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谈话了我们说，女儿啊，刚才你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女儿说：“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但是我们那个她坐那个 school bus，坐那个校巴嘛，那个保姆车嘛。她说那个保姆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人乱过马路，她就啪，她那句是脏话来的，OK 骂人的，OK。我说你知道她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她生气都会啪这句话。那然后我们就跟她讲说，女儿这句话不好听，是脏话来的。”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女儿说：“那爸妈，我怎么知道哪句话对，哪句话不对啊？”对，那个也是保姆啊，也是被尊重的啊，是不是？也是年纪大的人的啊，爸妈，那我怎么知道哪句话可以讲，哪句话不可以讲？我应该学哪一句话才对？我怎么知道？然后我就讲一句话，我说：“女人啊，爸爸妈妈讲的，你就可以讲；爸爸妈妈不讲的。”就不要学那些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？但是我们两个小心讲话，因为我讲过嘛，我们可以讲，他都可以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假如从我们嘴巴讲埋怨，多埋怨的话，你的孩子很自然就会一个批评埋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身教。这个标准在哪里？这个社会很多，所以感谢神，弟兄姐妹。今天我女儿常跟我讲：“爸，你知道我们公司啊，所有的同事都讲脏话的。你知道那个加拿大那些公司的老外啊，常常讲，不要重复了，OK？都讲脏话了。他整个公司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不讲脏话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很感动，真的。”我很感动，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，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。从哪里学？就从我们的身上。被圣灵充满的家庭，我们做儿女要孝敬我们的父母，他们要办的事，尽快帮他们办好，给他们多快乐。OK。昨天我去看我父母，他在老人院，然后我就想起他们在那边好无聊，我就说：“爸，我们唱歌好不好？”我爸妈好喜欢我唱歌了。爸妈说：“好啊，那我们就在房间唱歌。”你知道唱什么歌吗？你说圣诗，他们不会他们很少唱圣诗，我就跟他们唱往事。只能回味，哦，他们两个唱得好高兴。我们的那个门打开，外面的人都听到。没关系啊，只要我父母高兴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孝敬父母，他们在世的日子不多，尽我们的努力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的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唠叨的，有一天我们都重复再重复再重复的。有一天我们遇到困难，也很想我们的孩子很快帮我们解决的。不要说爸放心，他不会放心的。只有把那事情解决了，他才放心。 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上了是让他孩子们上了是志气，在北美比较不会的哈，我们都很会鼓励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把主完整的真理活在自己生命当中。我说完整真理，不是片面的真理。OK， 好像刚才我说神是听祷告的，那是片面的真理。OK。我们要把完整的真理真实的真理来教导我们，活出我们生命当中，然后我们的孩子才会真正的爱神。我们 做父母的一诺千金，讲那句话就一定做到。 OK， 那孩子就学到什么叫诚实，什么叫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嘴巴不能随便说啊，明天怎么讲了就要做，思考清楚才讲那句话，因为我们讲了就要做。我女儿从小不怀疑父母讲的话的，真的。然后我爸妈讲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做到的。我们讲的话要有分量，父母讲的，我们做父母的讲的话有分量，我们的孩子才知道我们从我们口里面出来的信仰有分量。我们的嘴巴，我们都讲的话都没有分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随便都可以哩不啦乱讲话的话，我们话语没有分量，在我们孩子心目当中的话，那假如没有分量，你嘴里面所讲的信仰，你嘴里面所讲的上帝同样没有分量，你是随便在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是那个是很自然的。假如我们是一个讲话有分量的，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孩子就有分量，我们在我们儿女心目中也是有分量。弟兄姐妹，愿主赐福我们，我们做好父母，把我们生命来影响下一代。蒋传道在我们那个周报里面常提到我们下一代怎么传承信仰。弟兄姐妹，传承信仰最简单的方法，从你开始，从每个弟兄姐妹开始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讲的话做的事是合神的心意，不要信得一塌糊涂。假如你信得一塌糊涂，你儿女同样跟你一样一塌糊涂，将来他会离开主，就是因为你的一塌糊涂。不要埋怨社会给他什么，不要说社会给他什么诱惑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女儿读初中的时候在台湾，她身边有两个女孩子，香港人，她们三个一起。有一天我们去家长会，我们去学校看那个家长，那个老师跟我们讲，哎，许先生，你知道你的女儿，他们是读那个国际学校，你知道那你的女儿跟两个同学玩在一起吗？我知道啊。他你知道那两个同学，两个女同学不是好，不很好。要在抽烟，要什么什么？我说我知道啊，你不担心吗？我说我不担心了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女儿不会被他们改变，我女儿会改变他们。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信心？我说有。我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弟兄姐妹啊，世界跟家里是两个，好像那个磁墙一样。OK， 都要把我们的孩子要吸到这边，这个孩子吸到这边。假如我们这边强的话，我的孩子站在中间，他一定被我们吸过去的，他不会被世界吸过去的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你本身家庭那个吸引力够不够强？假如我们家里的吸引力是够强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儿女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的吸引力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人生观，直接就建立我们的孩子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所以世界是你怎么逃避这个社会啊？让他在家里上学啊，不出去上中学，不去上大学，然后不出去工作，整天把他绑在家里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但是我们要家里要创造一个很强的磁场，把他吸引过来，他才可以免得世界的诱惑。基督化的教育不是在教会，而是在家庭。我再重复， 基督化的教育不是在教会，那是在家庭。教会只是一部分而已，一少部分而已，绝大部分都是家里。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啊，这个小孩不去教会是教会的，这个小孩不去教会是教会问题，绝大部分都是父母集体家庭的问题。父母重物质化，你家里只讲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，儿女好好赚钱，读书为了赚钱，什么都钱钱钱钱钱钱钱，买好车住大房啊，什么叫钱钱钱钱？你将来收的，你的儿女会拼命去赚钱，你父母所有的物质越来越好，你只收的是物质的丰富。父母重的是基督化，我们从小教导他什么基督的信仰，对金钱的正确的观念，赚钱的正确的方法，使用金钱的途径，从小清楚跟他教导，不应该花的一毛都不花，应该花的100都要花。 OK， 将来要收的就是基督的丰盛。他从小在一个爱主的家里，正确信仰的家里，他自然就收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选择吧，到最后就是到最后你们选择第一还是第二啊？时间的关系，假不是的话，我们可以叫到做一个投票，谁要第一，谁要第二。所以父母好好上主日学，早点起来听听上主日学，充实自己，不明白的问问老师，充实自己，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心里。然后我们的儿女就因为我们的正确的信仰，弟兄姐妹再清楚说，正确的信仰真的在一个教会不可能所有人都有正确的信仰，但我们慢慢要把它修正为正确的信仰。重基督化，我们将来收的，你儿子长大就是基督的丰盛。假如今天你喜欢跟世界人一样重物质，重钱钱钱钱钱钱钱钱，将来你们可能很会有钱，但我绝对不羡慕你，因为今生的得着了，失去永恒，花不来啊！弟兄姐妹，那是最笨的数学啊！永恒跟将暂短暂，怎么会选择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，但愿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这个家庭我们也是被圣灵充满。主，我们儿女跟我们一样怎么跟随你爱你。祝福今天所有谦卑听到的人，也愿意行道的人，求你在我们当中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